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7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师父和大法，努力做好三件事，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日。我是位退休女教师，在20多年的大法修炼中，坚信师父和大法，努力做好三件事，师父慈悲，时时保护着弟子，过程中有助师正法救众生的喜悦，也有些有惊无险的神奇事，有过家庭关时的痛苦，也有遭受邪党迫害的磨难。第一部分，脱胎换骨。修炼前，我身体疾病颇多，胃病、肾病多次复发，因教1、2年级学生又包班，长期咽喉疼痛，还有肠炎、阴道炎、腰肠炎疼痛等，很是难受，药吃了不少，钱花了不少，却不见好转。在学校，每天半上午半下午要吃玉米糊，不吃就痛得无法上课批改作业，整个人面黄肌瘦苍老。那时才30-40岁，有人对我丈夫说，你这辈子完了，找了个病老婆。1997年10月放了几天假，我正准备去治病，碰到一个好友向我诉说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听了很相信，就没去治病了。当晚就叫了一个同事一起去了练功点，在点上练功学法不到10天，就有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人从此精神了。折磨我10多年的病症不翼而飞，脸上红润润，天天乐呵呵的，真是脱胎换骨。2003年的一天，一位女教师说，你们看她好像仙女一样，让身边的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我修大法，全家人得福报，女儿是某财经大学的保送研究生，儿子某交大毕业，都有一份稳定理想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第二部分，利用工作机会救众生。20多年来，走到哪儿，我都坚持学法和讲真相。原来的学校合并后，我又到另外2所村校任教。这2所学校的校长及教师，大部分我都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给了护身符。有的看了真相资料，大多都明白了真相。一次辅导员对我说，你看这些东西怎么办？我一看是污蔑大法，诽谤师父，毒害学生的。当时没考虑自己的安全，立刻叫他把那些毒害人的东西给我，对他说，我来处理，不能让这些东西去害人。有一年我担任1年级班主任又包班，6月1日新生要入队宣誓，大队辅导员问我要学生的宣誓名单，我说不搞这些形式。他说，没办法，上面要检查，抓得很紧，请原谅。我说，不是这个问题啊，那是发毒誓要命的问题啊，把红领巾直接发给学生带上不就行了？最后他也赞成这么做。有2次到别的村校监考，我利用教师可以提前10几分钟到考场的时间，告诉学生拿出一张纸，把我写在黑板上的话抄下来。我自愿退出少年先锋队组织，写上自己的姓名，写完后传上来给我。第三部分，利用聚会救众生。我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农家，前面有个姐，从小体弱瘦小，下面5个弟弟，姐和大弟上学，叫我在家带小弟。10多岁，父母才在我的要求下让我上学，还得背着弟弟去。因我在20岁前身体一直健康，从没生病，成绩很好，从小学念到高中，40岁还读了师范，所以我的同学多，各种聚会都是我救人的好机缘。我每次都带上真相资料和平安符，有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要开师范校同学会了，我做好准备，有30多个同学和班主任来了。那天我们围成一圈，同学们轮流发言，大家畅所欲言。 到我了，我说，大家愿听真话还是假话？他们回答，当然是真话喽。我接着说，读师范时大家知道我身体不好，常年吃药，现在十多年我与药彻底告别了。为什么？因为是修炼法轮大法才给我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法轮大法对人有百利而无一害，教导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甚至更好的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真佛真道，对身心健康有奇效，不是你们在电视里看到听到的那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同学个个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我们健康平安就是儿女的福分，是他们的财富。最后我送句真实不虚的话给大家，请你们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赐鸿福，祝你们全家平安幸福。大家听后纷纷鼓掌。发言结束后，我为还没有接触过的同学进一步讲真相，劝三退。班长是个年轻有为的男士，开始我有顾虑心，怕他不接受，想放弃。这时师父在《红银三化有缘》中的话出现在脑中，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他竟然笑眯眯地向我走过来打招呼，我很高兴也很自然地与他交流。讲真相后叫他三退，他很爽快地说，要得要得。我为他的选择有点激动，师父见弟子有救他的心，就安排他来得救。我对另一同学也是同修说，师父太慈悲了。2010年临近退休时，我给学生讲真相，被一名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举报到教育局。那次在本村小学校长和同事的帮助下有惊无险，弟子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第四部分，磨难中不动摇。在溯江前，身边的亲友见到我身体的变化，都相信大法好，也三退了。因我两个农村孩子考上名牌大学，女儿还是保送研究生，都在城里有好工作，又安了家，别人很羡慕。别人说我丈夫懒人有懒福。我实名溯江后，当地派出所打电话叫我去，电话里我跟他讲真相，对方立刻挂断了。他们很快找到我女儿领导，女儿受到恐吓，打电话给我，让我马上去派出所。因我溯江，全家人都不知道。我没配合邪恶，同修让我躲一下。晚上女儿回家没见我，就把我儿子和丈夫从外省叫回来。后来亲友们都知道这件事了。当时警察两次非法抄家，抄我农村的和现在住的地方。他们把我作为重点迫害对象，想把我送看守所。这是朋友的儿子从一个警察处得知的，告诉了我儿子，叫我快离开家，下午他们就来。儿子见此情形，强行把我接到他那里。当时全家人都受到恐吓，压力非常大。邪党恶徒还逼迫我家人，叫我家人签字按手印等，还安排丈夫来转化监视我。那时虽然我怕心出来了，但我坚持走我该走的路，做我该做的事。我坚信师父兼修大法的心不被这一切带动。开始我拿出转法轮学法，丈夫看见就大声骂，质问我书从哪里来的，还来抢。我学法他就使劲打我的背，边打边说，我看你还学不学，故意把电视声放得很大干扰我。我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心摆正，不怨恨他，用自己的钱做全家的生活费，不用儿子的钱，家务全包了。一天儿子下班问道，妈，老爸又打你了？我没多说，只说了句没事。儿子对他爸说，从今天起不许你再打骂我妈了。儿子还看了一遍转法轮，对我说，妈，你们这书写得好。我说，是啊，没有一句话是反对共产党的，可江泽民就是坏， 他迫害这些练法轮功的好人。师父为弟子化解了这场磨难。回家后，我没有因为受迫害动摇过。三件事是我生命中的主要内容，特别是2015年，我认识了同修大姐，我俩天天出去到边远山区讲真相。2017年、2020年两次被非法拘留，一次10天，一次15天，期间不忘使命，正念救人。第一次把本监室所能接触到的吸毒妹都劝退了，第二次处于疫情期间，又是协党搞什么清零，各监室住得满满的，走了又来，我和同修共同劝退近30人。感谢师父慈悲加持。在助师正法的过程中，还遇到过几次有惊无险的神奇事，这些都体现了师父的慈悲保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法身一直要保护到你能够自己保护你自己为止，那时候你将走出世间法的修炼了，你已经得到了。我和同修也经历过不少磨难，我们走在修炼的神路上，以苦为乐，互相帮助鼓励，比学比修。师父在经文至法国法会中要求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我们从2017年开始背转法轮，现在已经背了13遍了，红银红银二背完了，但没记牢，红银三红银四背了一部分，红银五就背得少之又少了，有待努力。在同修帮助下，我们学会了上明慧网，有时间就浏览明慧。第五部分，瘟疫中救人忙。2020年正月初，中共病毒瘟疫严重期间，到处封城封小区，乡村各路口都有执勤人员严管，街上没有行人，路上看不见往返的车辆，高音喇叭到处不停播放疫情内容，要求每户两天只能出去一人买菜，小区设关卡，进出必须测体温，发一张卡给每户，出门得划卡登记。我很焦急，求师父加持。师父看到我有救人的心，就帮我进出自由。我天天出去带上平安符和真相资料，没有真相币就自己写，大概每天写200张出去花。有一天，我来到一家小超市，见一位中年妇女在上班，我就跟她打招呼。我说，你好，大家都被这瘟疫吓住了，不敢出门，你还不怕在这里为大家服务？他说，有什么办法呢？在家也是等死，还不如出来做点事。我说，妹妹你别怕，今天我们见面是缘分，你是个善良人，姐告诉你一个救命良方很灵，你信吗？他问，什么良方？我接着跟他讲真相，给他看资料，并告诉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心里退出加入过的无神论组织党团队，大法师父就保佑你平安，瘟神不敢靠近你。他高兴地退出了团队，还要求给他丈夫儿子做三退，要了几个平安符。我为他能明白真相，做出正确选择而高兴，弟子何时谢谢师父。没过几天，与小组同修联系，大家都明白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时间紧，救人急，我们小组轮流出去，和往常一样，由同修开车到边远山区救人，一有机会就去。我们一行五人不分昼夜，去百里外乡村街道小区，分两组把资料装好发给众生，同时请师父加持，让有缘人看到他保平安，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众生得救。碰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有喜悦，有惊险。 晚上7点出发，12点左右回来，住在同修家。有一天下午，我们五人来到一个山村，准备进村，分两组，公路东西两边各去一组，每个路口都有戴红袖套的执勤人员把守，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给人一种紧张感。我们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这时看到一个妇女没遇到阻拦就进了村，我们看机会来了，我和同修姐紧跟着进去了。我们来到村里，见人就讲真相，劝三退，没见人就把资料放在村民家。我们坐了一个山头，转了大半圈，来到另一处。我们戴着口罩从一家路过，见一年轻男子很有气质，怕他不接受，就没跟他讲真相。他家对面有条鸡根道，我们往前走，见他正打电话，大声说有两个陌生人过来了。为了安全，我俩把剩下的资料藏起来了，放了一些在明处。我发上一念，这些都是救人的法器，让善良人看见，拿去明白真相得救。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看见新修的大公路上有四五个执勤的，有一人正打电话，手指着我们这个方向说着什么。不一会儿，我们来到必经之路新公路上，离那几个执勤人较远一点的十字路口。这时一个戴红袖套的人拿着手机向我们走来，我没有一点怕心，笑着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大哥好，辛苦了，大家都戴口罩了，这瘟疫太吓人了，你在这里守着，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哦。他哎了一声，什么都没说，转身向另一转弯处走了。我们一直往前走，发现路走错了，迷路了，在这转了一个多小时，心里又怕又急。天快黑了，执勤人员已下班了，这时看见一个人就过去问路，原来我们走反了，一下明白是师父在保护我们啊。如果当时原路返回，就会有危险。我俩激动得泪眼汪汪，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我俩顺利回到停车处，同修们都很着急，见到我们悬着的心放下来了。那天回到家已经很晚了。通过这次写稿，我看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今后要在学法、背法、修心性上下功夫，使自己真正融于法中。最后引用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中的话，勉励自己。师父说，希望大法弟子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长的善心是最重要的，我在女儿高三家长会上的发言，作者金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1日。那天我参加上高三的女儿的家长会，家长和老师让我发言，我就讲述自己在与孩子相处过程中用修炼大法后对事物的理解和对待方式，和女儿的相处过程。下面是我在家长会上发言的部分内容。老师及各位家长，大家好。既然老师想让我说几句，那我就挑有用的事说说，不耽误大家的时间。第一，相信孩子可以独立摸索，渐渐成功。小旭在学习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没有上过课外补习班，这源于他的独立性和比较自律。他在读小学一年级时，我就把学习交给他自己，没有查看过他的作业，没有帮他听写过字词， 甚至老师要求的家长签字，我也从来没有签过。这当然是跟老师协商过的。他在一年级入学考试时，成绩很不好，从一到二十读下来都困难，而别的孩子已经数到了一百，所以差点没有被小学录取。开学后的成绩可想而知，远远落在其他学生之后。班主任几次为难地找我，希望我管管。我说，没事儿，您放心，他能跟上的。过一段时间看。因为别的孩子几乎在学前班把一年级的课程都学完了，当然掌握起来快，但小旭是刚开始摸索学习，他需要个过程。我认为其他同学只是提前学了本该一年级学的课程，逐渐就显示不出优势了，而小旭独立学习的感觉却在一年级老师的授课中形成出来，而这种独立摸索的能力是最重要的，比分数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生命的路，尤其孩子的路，有他自己的轨迹，要他自己走。小旭能独立摸索，渐渐成功，是受益终生的。我不能越俎代庖，我应该把人之初学的体验留给他自己。他真的成功了，第一学期快结束时，他稳健地追了上来。这种独立性为他中学的学习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二，发自内心地欣赏孩子。作为我个人来说，是属于发自内心地欣赏孩子的家长，与母亲无私的爱是一样的，孩子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可以焕发无穷的力量。举个具体例子，我因为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劳教几年，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要读初一了，学习怎么样呢？用他爷爷的话说，手机上收到英语老师很多短信，都没法回了。也就是说成绩很不好，因而被分到全区最差的学校。孩子的爷爷家里条件很好，属于部队师级干部，但坚决要求把孩子送到郊区我的身边来，克服重重困难送来了，孩子简直变成了问题少年。祖辈的溺爱以及不当的生活教育使他非常挑剔。从中学第一次家长会回来，我满是爱心地告诉他，你在学校能考第一名的。他由一贯冷漠的神情转变为吃惊，问我为什么。我信心满满地说，一定的，我看到那些家长了呀，就知道你一定能考第一的。他的眼睛变得亮晶晶的，又问，为什么啊？我去了你的学校啊，到了你的教室，看到了你同学的家长啊。终于，或者至此，他内心的动力被启动了，他由原来的不耐烦变得极为纯真地问我为什么。这种信心灌注到一个对学习充满失望的孩子身上，很快就焕发出神奇的力量。他一步一个台阶，第一学期就考到了全校第一名，而我没有辅导过他功课，一次也没有。我知道这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表现出的内心的善和正面思维。当然，当今科学家也有研究，日本学者研究过水结晶，对水表达爱和对水表达恨，结晶会变得漂亮或丑陋，这也是教育学上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也叫赏识教育，大家可以查一查。总之，家长能做到善意的欣赏孩子，就达到了所期望的效果。第三，培养孩子涵养深厚的德行。有个词叫厚德载物，具备了深厚的德行，才能承载万物，才能承载各方面的摩擦矛盾，才能承载起落失意或者变故，才能抵制手机玩乐的诱惑或者人与人关系的干扰，自律自知的学习，而不至于情绪忽高忽低。经常听到很多老师家长说， 不要让孩子知道什么什么事，为的是不影响他的学习。我就想，这点事儿都经受不住，将来大了能干点什么呀？再说，没有那个素质，眼下的学习也没有保障呀。作为一个人，要有责任心，有担当，对家人、对老师、对同学要有担当和责任心。所以很多事情会让他去面对，包括我被非法劳教的经历，我都告诉他说，正是那段经历让我们干干净净的活着，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里面的预警、逼迫、写悔过之类的文字，说是为了让我早点回家看孩子。我说不能写，就是为了孩子，为了不给孩子增添污点。既然孩子承受了，就承受到底，干干净净的回去见面。这种态度帮助孩子形成乐观、坚韧、豁达的品性。因此，面对家庭经受的大小压力，小旭他始终比较大气，处之泰然，能担当。哪怕承担一些压力，也要作证了。从他身上体现出少有的为大人承担的开阔心胸，没有怨，这点让我钦佩。我按照自己信仰的真善人告诉他，待人以真，与人为善，遇到矛盾要忍让、宽容、不争，遇事先替别人着想，先考虑别人。他喜欢这种教导，而不是自私自利，在对待同学上愿意为他们解题，有颗包容心，不计较别人的过失，学会倾听同学的烦恼。第四，和孩子一起感恩老师，喜爱同学。对孩子的每位老师，我都非常感恩。一方面，能发现一中有许多优秀老师，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实力；另一方面，体会到老师们的敬业，很谦逊有礼。像很多孩子一样，小旭放学回家来也会讲起学校的事儿，经常说起老师付出的点点滴滴。每到这个时候，作为母亲，我总是满怀感恩，忙不迭地说，我们这么好福气啊，老师真的太好了，拿什么感谢老师的这番心意啊。每当这个时候，也是孩子最高兴的时候，他会一下子变得健谈，心花怒放，从这个屋到那个屋，跟在我的身后，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地说起老师们做的一切。其中有对老师们的牵挂和责任，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当说到他的同学，我传达的都是对他同学的真切喜爱之情，从来不说不好的话，也会就一些事情进行理性分析，但从不教给孩子世故圆滑。我希望小旭是一个高尚的人。小旭和我曾经在一个画室碰到一个女孩，女孩说班里的同学如何如何不好，老师怎么怎么样，并向小旭求证。小旭回答说，没有啊，我班里的同学都挺好的。我说，孩子，你应该用善心去想他们。那个女孩犹豫地说，可是我妈妈总是让我防着别人，说我交往的人都有问题。我就想，这样的家庭教育必然会引火烧身，孩子的待人接物方式最终会返还到家庭父母身上，与同学老师不和睦，最终与父母的关系也不会好，家里的是非就会多。总之，孩子在这所学校，在这个班很有归属感，而家长的认同给孩子灌注了积极的动力。我发现在小旭那里，肯定他的老师、同学有多么的重要。最后，高三已经开始了，孩子的学习到了最紧张的时候。我认为这一年最好的给予，不是过多讲求营养，而是精神上的赠予。多去肯定孩子，不要插手过多。多去肯定，多去关注他们的老师和同学，就是在给孩子灌注积极的能量，让孩子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学习。家长善良的心是最重要的。 祝愿所有老师辛勤的工作能开出硕果，所有的孩子取得好成绩，所有的家长心想事成。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中出了一连串奇怪事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4号。我家刚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要给明年参加中考的孩子办身份证，我们夫妻二人决定带孩子出一次远门。返回家时，发现家里厨房有不少苍蝇，一打开厨房门，苍蝇就飞来飞去。一检查，是走时袋子里有未吃完的新鲜蔬菜烂掉招来的。我脑子顿时就打了一个问号，除了心性上的问题，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呀？不得其解，只得放下。回来几天，因为白天忙工作，晚上忙修炼的事，睡眠相对少了些，感到有点疲累。昨天在办公室把该干完的工作干完，就想休息一下。忽然想起缺个什么东西要买，自然就想到了淘宝。安装登录上去以后，竟然发现有人用我的账号给一个陌生的手机号充值，钱数还不少。马上想到是儿子，心中感到一丝郁闷。转念又一想，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能和常人一样对待。找了找自己的问题，回头又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告知他情况。在我下班之前，丈夫提早赶回了家，我进门，他正翻看电脑。这是儿子告诉我，在我们离家期间，有人在不破坏门锁的情况下进了家门，没有动大法书籍、大法资料，没有动财物，只是一直在动我们的电脑，时间整整8天。我不由得联想起最近我们当地发生了一起绑架案，多位同修被邪恶绑架，那个时间点正好是我离家第二天。时间如此巧合，我猜想这件事是否与发生的绑架事件有关。因为我家新搬的家，除了单位个别领导、个别同修指导，连我们的亲人都不知道具体的住址。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能猜想是什么人在不破坏门锁的情况下可以随意进出我的家门。我想起当地同修因为绑架事件造成的人心浮动，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决定还是对谁都不声张，回头好好找找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出门的这10天，因为住在远房亲戚家，人多不方便，我几乎没有练功学法，发正念也很少，讲真相也只劝退了一个人，整个人的状态变得很松懈了。手机上没有别的可看，就又安装逛起了淘宝，心思该给自己选两件漂亮衣服。明知是错的，内心跟着了魔似的，那几天做梦就梦见有警察骚扰。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当地的绑架案具体情况。回来的几天怪事连连，多年前爱慕自己的两个男生，其中一个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就通过手机短信发自己写的诗词照片以示关心。在中共治下，打疫苗的比率已成各单位的政治任务，公司领导因为整个公司就我一个人不打疫苗而找我谈话，试图从我这里找到缺口。家里呢，丈夫和儿子都读了大法书，最近他俩也表现得对手机电脑十分着迷，
还有其他的莫名其妙的事情。这种种奇怪的表象都联系起来了，我忽然脑中清晰了，难道不是淘宝等网络背后的邪恶因素搞的鬼吗？这不是人心招的鬼上门吗？明慧编辑部两年多之前就要求所有大法弟子卸载微信等软件，我对此的表现反反复复，拖泥带水，不能彻底卸载微信、淘宝等软件，但我往往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甚至一些表象也表现得似乎起的作用比较正面。比如我自己，由于微信的方便，确实给我工作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也因为从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使我通过微信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整个公司领导、同事对我的工作能力非常认可。后来邪恶搞的所谓清零活动，邪恶根本无法兴风作浪，我周围的众生都表现得比较正面。当然，我也知道手机微信是个监控器，为了安全起见，我平时用的手机没有微信，微信都是安装在另外的手机上，并且放在办公室里，我认为这会很安全了。另外还有一件事，远方的亲人同修因为没有微信的联系工具，我们之间的联系又变成了支付宝，确实是随时可以发非常简短的消息，互相鼓励，这个作用好像也很正面。我认为通过他们的正面作用也能证实大法了，这就使我这几年对微信等迟迟不能痛快舍掉。卸载了一段时间，因为某个工作原因或其他原因就又上去了。这次我认识到，不能卸载微信等的种种理由背后都是隐藏的人心，是执着，是观念，是不符合大法的东西，是阻碍自己往上提高、阻挡众生得救的因素。就在我即将成文的今天早晨，儿子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他梦见一个辉煌的老庙前有很多很多蜘蛛网之类的东西，那里很荒凉，没有人。我听了不禁落泪。我看到周围有些老同修，三件事在做，也似乎很精进，却一直没有卸载微信等，确实是有种种不得已的理由，比如工作、生活、孩子学习等的需求。但这种种理由并不能成为自己这方面没有修炼和将来修不好的理由。在此，善意地提醒和我一样的同修，本着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赶快卸掉微信等，赶快赶上来，不能再让师父操心，不能再有损失了。时间已经太长了，不听师父的话，还是师父的弟子吗？这一次的教训像一次棒喝，敲醒了我，使我痛下决心，注销微信、淘宝、支付宝等软件，绝不再给后面的邪恶一丝隐身的空间和余地。师父在经文《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观巨难。层次所限，个人目前的一点肤浅的认识，如有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